所以我们自然而然要敬拜你，因为你行走在我们的当中，主啊，我们就从心里面来歌颂你。哦，因为你安守在我们的身上，哦，我们就宣扬你的大能。主啊，因为你用着双手不仅牵引我们，你环绕着我们，我们就不断地说荣耀荣耀荣耀。哦，主啊，因为我们歌颂的时候，主，只要我们向你开声，主，你就在灵里面大大的浇灌我们。哦，当那活水从腹中涌出来的时候，哦，我们就说，主啊，你是我们的满足，你是我们的喜乐，是的，你是我们的平安。哦，主啊，我们就对你说，有你我们就够了。主啊，我们就向你谢恩说，主啊，愿你不仅赐恩给我们，愿你也得着我们这个蒙恩的人。好，这样子我们这一生活着，不仅在你的恩典当中享受你的恩典，也让我们活出这位赐恩典的主在我们生活大小的事情上，好叫人从我们身上不仅能够听见福音，也能够看见福音。好叫人从我们身上不仅有机会明白福音，让人更是有机会可以经验到什么叫福音。哦，神啊，你是在我们的里面，是的，我们在你的里面。主，我们与你合而为一。主啊，你说我们与你合一，你跟父神合而为一，以至于我们也跟父神合而为一。哦，圣灵啊，把我们带到这样的真实的里面。圣灵啊，你说要把这两照在基督里一起带到父神的面前，所以把我们带到父神的面前，在基督里。哦，主啊，主啊，何等的奇妙，人与神，神与人能够在一起，所以我们永远是人，你永远是创造的神，那我们能够这样的没有隔阂的，没有拦阻的，哦，主啊，能够与你面对面，哦，能够结合在一起，主，我们感谢你，哦，主啊，谢谢你的宝血，因为你的宝血不将我们与神隔绝的那个罪已经挪开了，哦，圣灵啊，我们感谢你，因为照你的应许，你给我们能力，把我们带进父神在基督里面，在救恩里面，我们一切的应许的里面。哦，神啊，我们真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真是神的儿女，因为灵，你的灵与我们的心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哈利路亚，何等荣耀的救恩，何等宝贵的救主。神啊，神啊，在我们的歌颂赞美当中，愿你的心得满足。哦，在我们心上，我们的感谢主，主让的心得着安慰。哦，主啊，主啊，是的，我们进到这一年的最后这一季的时候，主，我们再次说，过去这些年岁，这些的岁月，哦，主啊，因人的同在，不论环境是高是低是起是伏，主啊，我们说我们感谢你。哦，因为我们不在这世界之下，我们是在这世界之上，我们不在这个暂时的捆绑里面，我们却是常常在那永恒的里面。哦，主啊，我们不是活在地上看东看西，乃是因为我们常常可以翱翔在天空，与你一同来翱翔。哦，主啊，主啊，你的圣洁成我们的圣洁，你的公义成我们的公义。哦，主啊，哈利路亚，我赞美你，我赞美你，我赞美你。哦，神啊，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我们不断的感谢你。主啊，继续在我们的身上得着你的荣耀。哦，好叫我们的心思为人真是能够有所蒙召的人相称，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提多书。我们还是看这两节经文啊，第九节，那仆人啊，昨天我们其实就一个的保罗的提醒啊，他提醒我们一个观念，我们就谈了蛮久啊。不过我想这边保罗给我们有几件的事情啊，所以第九节、第九、第十，我们再来读一遍，我们再读一遍好了。劝仆人的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凡事讨他的欢喜，不可顶撞他，
不可施拿东西，要显为忠诚， 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
OK， 我们在讲到主要花一点功夫啊，基本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在 market 的里面，都在职场的里面，每一个人甚至你说我是爸爸妈妈，可是我妈妈可是我退休了，不过你很多时候你跟你孩子谈话，很多时候你跟你的孙子讲话，很多时候你跟他谈的内容，坦白说蛮多是在 market 里面，是在生活里面。我们的孩子老大虽然他们的工作还算蛮稳定的不过他们觉得如果是有机会能够做更多是他们喜欢做的，我已经说过一下，我女儿很喜欢，就是她是设计，她虽然是一个建筑，她是一个这个建筑师，不过她喜欢是创造，她不喜欢人家跟人家讲个东西就规规矩做一个事情。昨天我听到我的小女儿跟我说下个礼拜有个机会跟我的女婿在跟一个这样的公司谈的时候我的大女儿很喜欢跟着，这个公司是瑞典的虽然他们是一个在一个医院里面做一个 project， 那我女儿跟我女婿的好处就她在这个在医院的在 Stanford 这个大学里面，她那个医院是也是蛮出名，她在过去十几年就加一个新的一个 building， 所以他们两个认得，也在那边这样的就工作了很久，我总是一个 project 总是要把它做完嘛那这个新的 project 本来是有这个机会的所以他也希望能够这个能够在这个 project 里面，那他盖的那个医院就是你如果有机会去 Stanford， 有一次我们回美国的时候，他爸爸我们要带你要去看，坦白说你看不出那是医院的那我相信呢，所以我意思说，所以如果我只讲这个，请问你孩子现在跟你谈什么？没有错，你一直跟他说我们要多祷告、多读经，对了，这没有错了。多亲近主，这有错吗？多顺服，这有错？不，很实际的。你一定要跟他谈什么？没有错，你要他更加爱主，但你从哪一个角度来谈？如果你说多读经、多祷告、多参加聚会，这百分之百对，不过我相信他会跟你说，爸爸妈妈，我们现在在整个生活压力底下，大概我们像你过去这样的每个礼拜或者这个一个礼拜几个晚上都在小组，大概我们走不下去。昨天我们碰到一位牧师，不是我们教会的在台北是一个被蛮神祝福一个教会蛮年轻的牧师谈的时候我们就谈，其实真很有意思，我们一谈就我根本没见过，我说我们见过没有，都我们还没有见过，不久仰大名什么的，不一谈的时候我们好像老朋友一样，因为谈些什么的，就像谈教会，我们谈教会不是说我们的祷告会有道人，我们这个等等，我不说那不重要，如果你说牧师你对祷告不看重，那你就完全误会我的意思，你说装备中心的课不重要，你完全误会我的意思，我没这意思，不过你要谈的是谈什么东西，你的装备跟他生活有关系吗？你的祷告会祷告跟弟兄姊妹的生活有关吗？ OK， 如果没有关系，那你又叫弟兄姊妹在世上要做盐做光，你叫他在七个山头有影响力，这个你要把它连起来所以当我们一谈到这个 market 的时候这个弟兄可能另外一个是传道人还是助理我不太晓得，这两个弟兄另外一个没有什么讲的，这位牧师他们在建堂黄杰问他你的新堂的2000多坪，你不谈 market， 你不谈职场，你叫弟兄姊妹就是爱主，然后比如说讲一下奉献，你要问他叫奉献什么，多多奉献，他底下问奉献要干什么，教会的目标是什么，教会的需要是什么，为什么每次讲宣教月我们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格外例外的奉献，因为我们把一些宣教的工作除了我们做预算做的一些以外，我们要特别工作我们想做的，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资源 没有这个的所谓的财务的话，我们不容易。我们可以出人，我们可以100多个人跑过去，但是我们需要去的时候，真的带个带电脑 notebook， 带个30个，这不用钱吗？我要讲在这里，当我读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我从来真是阅读的时候，当然最先，我意思说，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否则我的意思说，我爱主，就我整个时间放在教会，下课以后就会到教会，下班以后到教会，然后我们就追求，然后就查经，然后就祷告，对不对？三只手，如果有三手，我都三手都举手，当然对。不过从一个角度啊，这个跟你的生活，跟圣经所讲的属灵生活是这么的所谓的吻合吗？所以当我们讲到初代的教会的生活，没有错，是叫做约柜，是叫做耶，叫做圣殿。第三个讲很重要，是耶路撒冷呢，或者叫做锡安山呢。换句话说，约柜是讲的神的同在。你要知道，圣殿很小哎。如果我们教会，我们这就以我们叫极道圣殿，极不进去的。先不要说服事了。如果服事只有那个服事只有祭司可以做，那个服事只有这个所谓的立位人可以做，那剩下的服事还有几个人可以做啊？所以讲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这期的那个季刊有没有看看？我要告诉你，别的教会听了以后。比如说就找黄杰谈，你应怎么做？黄杰说每个人谈这个都兴奋，职场，因为他接触，他也在职场，他双子在教会也是他的，所以甚至他教会是他的老板跟他说，教会是主要的这个工作，我们公司的工作你要帮忙来负责。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一讲到原来这不是，所以我跟昨天的这两位同工啊，一位是牧师，另外一位我不太晓得，他是在教，应该最少是传道或是助理的，就跟着牧师跑。所以我说我没有什么别的策略，我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我只要回到圣经，神看重的是我要看重，神要做的是我要做，神要弟兄姊妹在世上要做盐做光。我的责任就是让弟兄姊妹在世上能够成为盐成为光，不是在教堂里面而已。我强调后面两个字而已，不要在教会里面不仅是做盐庄，是珍珠是宝贵，一出到外面也没盐的味道也没光的味道，这对吗？我们的教会的存在，主耶稣特别 pick 这个 term 叫做 church ecclesia， 我们已经把它弄错了，我们只是说教堂，然后说我们这群人怎么把这个教堂或者这个堂做得轰轰烈烈，我们吸引多少有名的人，我们财务有多少，然后我们可以做多少的事情，没有错，我们还是以传福音为目的，但是真的吗？传福音了以后，真的这人生命改变吗？如果这人生命改变的话，你看到这个社区会改变吗？你看到那个城市会改变吗？你看到你那个行业会改变吗？不然的话，可能我们离神的心意还是蛮远的，还是蛮远的。所以讲到这边讲仆人，昨天已经提过了，在当时基本上只分两类，一个就主人，一个就仆人。那个社会的形态就这样，所以呢，一个主人讲到他的仆人，仆人有两种，一种叫做有工价的，叫 servant， 可能有职分的，有甚至有 rank， 这个是这个主要的这个管家，然后底下他有几个，这个管财务各管，然后还有些叫 slave， 你说用现在的话，基本在当时是没有身份的，没有自主之身，用现在的话就是拿薪水。就是只是拿生活，只为了生活而已。用现在的话，所以你会发现跟今天的形态名字不同样，不过形态是蛮相同。有老板，然后底下有这些所谓的主要的干部。 那底下就一层层下来，到最后是有劳工有基层。那整个的这是社会的形态，这是今天每个人，我昨天也提了一下，我们说门训列国，再说父母门训孩子，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如果这个机会没有抓住，你后面要门训孩子是很难，因为这是神给父母给孩子一个自然的一个机会。老师门训这个学生是很自然，吵都不用吵了，学生就跟着老师，孩子小时候跟着父母，你叫他不要跟你他都不肯，走开了，不要烦我了，这孩子就要拉着你，你这时候不门训他，什么时候门训他？我不是学教育的，我也不学这个所谓的 early childhood。有人告诉我说，三岁以前，甚至一个胎教什么等等，我不晓得。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情，也是看一些这种的书了。六岁以前你不门训的孩子，大概后面就很难。六岁以后，他基本上用后，他要呛你的，他不同意的时候，那老师。可能你父母最早如果六岁你同意这样的讲法的话，起码还有六年，老师可以门训个孩学生六年吗？不见得，大概一个学期，大概一年是辅导，是这个辅导老师。不做职场就很不一样，职场很可能不是六年的，如果你这个部下在你的底下，员工在你底下待个可能待个十年二十年的，可能你在那个岗位上，而且在那个公司不同的岗位你一直升，你可能在那个公司就待一辈子。我进到那个公司，直到出那个公司出来做传道，我从来没有离开那个公司，只在不同的单位跑来跑去。就是你每到一个地方你就门训一个地方，因为你是老板，你是那个的部门的负责，这个这样不行，问题大家都同意认为，那底下怎么解决？这大家都等着你解决啊。或许你打坏我不知道怎么样，那大家就解决了，可能那个解决又不对啊。所以你不能不做门训的工作，因为最后你要这个所谓的决定啊，也是那进到教会更是这样。进到这教会之后，矛盾是在这里，你要门训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世界上没有这种事情，没一个人可以门训老板。你可以从这个角度，老板听就听你，但从某角度来讲，我的老板是谁？从人的角度就是会众啊，因为是你们奉献我才有钱吃饭的。这很现实的。不打坏我告诉你，弟兄啊，你这样做不行，姊妹啊，你这种态度不对，我凭什么门训你们？这神的话，你们愿意被门训也因为缘故，不是因为你服我啊，是因为你愿意听神的话，你愿意照神的话。这就我教会有些的传道人，纵然他是按牧做传道做牧师的，如果他同工不服他，如果他的这个所谓教会的平信徒领袖不服他，甚至还有一两个所谓信徒当中不服他，你对我讲很自然。所以讲到这句话叫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基本上不顺服是很自然，我不说对，我也不说正常。亚当三位犯罪以后那个不顺服，这个就在每个人心中啊，在肚子里面就不太顺服。你就说有两个兄弟啊，双胞胎的，一个姨嫂叫雅各，雅各就不服气，问我老二，问我不做老大，在服中就抓着哥哥手，所以叫抓，抓他哥的脚不放，他要先出去啊。不还是哥哥先出去，他还是不服啊，他一辈子都不服啊，所以他用很多的方法。当然他的不服当中还有一个可取，就是要神的好处，要神的祝福，反而他哥哥不看重神的祝福，不服。那你怎么让弟兄姊妹服你？这叫门训啊。用什么来门训？就神的话。如果门训，如果你需要讲用神的话，你要有神的同在，所以你需要有圣灵的能力在你的里面，不然会怎么需要听你的？祷告那个人愿意被门训，他发现哎，最后牧师那是一个道理。但是你说照神的话，神一定会照他的话的应许成就你。当那个人愿意接着神的话， 顺着神的话，顺服神，然后神的灵印证神的话的时候，这个人就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昨天因为啊，不知道谁给我一个啊，周牧师还是谁给一个，是以前戴德森的孙女，他已经离开，就是在大陆时候这个宣教士的这个见证了，就他们分了，就被抓到这个宣教士被抓到这个集中营去啊，的父母分开啊什么的，孩子分开什么。我就看身边的时候，因为你看 YouTube 就是这个出来以后，会有一堆的不同的节目会出来。我就碰到好久以前，我不跟你们讲过有个法师吗？那个法师叫郑丽君，我已经好久没看见了。他现在还做传福音呢，他还在节目上说有空啊。他本来是一个佛教的法师，他是很高，在台湾是很高的。我主要是看看啊，他是当时这么多年轻，我们都年纪一起都大，不过我觉得他对神的话语越来越清楚，比我当年碰到他的时候要清楚。当他讲分辨什么佛教跟别的教不一样的地方在，为什么佛教的积功德不会，为什么佛教需要轮回等等等等，他不是从这个题目来讲，他是从人生来讲，讲过人生的那个盼望，他就去做一个比较。佛教是这样说，基督教是这么说，从头到尾每次讲的时候就讲一句话，佛教那个神是有个神的观念，神的观念，但那个神是不存在的。对，最后你可以 argue 佛到最后是空的。佛把一个人叫做练成佛，一个人练成佛，一个人的有限可以练出一个无限来嘛？一个有限包括你的年日，你就是这么多岁，你可以练到程度可以增加岁数吗？你可以练到程度叫修，把这个所谓的什么这个积功的叫坏的东西帮你祖宗的都那个。为什么他信佛？因为他觉得人很有限的，他怎么做才能够自己能够起来，而且能够帮助，因为他说的有趣。所以我看他两三个他的那个见证，大概每个大概三十分钟二三十分钟。他说因为佛就跟他，如果你修得好，连祖宗怎么几代都一起都升天了。哦，他说这样我赶快去弄佛。他真的，他应该是东吴毕业的，他是一个很有思想，他一个很喜欢读书，用他的话，他每个都要搞清楚。姓郑，你像 Good TV 他的节目 Good TV 都有。郑丽就美丽的君，就是天津的津，三点水那个。跟我大概认识他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不一样。基督教授，我最喜欢他讲的话，我真知道，他只有基督是又真又活的。我知道他得着。那时候我问他祷告，我不说嘛，他里面一大堆东西，是他跟我说的，他到个给吐光的。所以在这边呢，他在那个界，他最近不是佛，他是进到那个所谓的，应该是那个什么什么，台湾其实道跟等等跟。跟我们的院长这个啊一贯道，他进在一贯道里面，后来慢慢就认佛。他也讲什么叫禅什么讲这个名，讲一些我也听不懂。不过完以后，就佛教的，他其实跟基督教、崇佛教永生，他就弄一个 term。你看，这是人希望的东西，他用这句话。佛教就不知道永生是什么啊，所以叫修啊修，修到最后还是问你知道修道没有，所以谁也不知道有没有修道啊。但你问个基督徒，你得永生有没有？拜托在座每一位都说我已经得着了， 你现在都没得着，你讲怎么知道你将来会有？佛教就你修了半天呢，将来希望能够什么涅槃是什么东西，对吧？我也不，这叫什么东西我搞不清。你就会得着那个。不过他马上问一个问题了，他修了什么问题？他今天都没尝过，你怎么对将来有把握？各位，如果说你信耶稣，跟朋友说我信耶稣得永生，那如果他问你，你怎么知道得永生？我才说，再好的神学，再好的教义，如果不能够跟弟兄姊妹的生命连在一起，生命一定在生活里面要找到答案，不然你的生命在哪里？你的生命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活50岁、100岁、500岁，如果你的生命跟你的生活没有连在一起，你的生命不能够在生活中找到那个答案，你的生命的价值在哪里？你的生命的意义在哪里？我常说，我们说，哎呀，要警醒啊，不要迷惑这个基督徒。我要问的在这里，先不要什么叫警醒啊？哦，警醒就多参与一些什么东西啊？服事啊，教会的工作啊，或者怎么的，那个也对，怎么错呢？不过要问的，对我来讲，如果一个弟兄一个姊妹警醒，我要问的，你真知道信的是什么吗？我真的再问更准确的，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谁，这位谁，你真知道吗？连那个我们都没有把握，请问你的信仰有价值吗？一说你的信仰对你的生活是完全脱节的。他也讲很有意思，是一个宣教士，那个讲国语的，是一个也是一个美国人、外国人，你可以听的，他本来电视上当然觉得是外国人，不过他讲国语，不过已经算很好了，他讲的起码都听得懂他讲什么，不过那个音调你可以听。我们这个姊妹啊，她应该现在是传道是牧师，我都搞不清楚，郑丽君，因为那个信义神学院这个院长啊牧师都，他是在那边前面进修读书的，他信主要他在美国这个信耶稣的，那时候他去穿纱加的跑到教会去，牧师一呼召他居然跑出来，哦，把人吓死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说做一个基督徒，他越来要修啊，他越孤单，他越离开人群，因为他不要被这个沾染，他要很超然。所以他说你练到一个程度，他告诉我练到程度，碰到人爱的时候他不会爱，碰到人喜的时候他不会喜，他我这个人已经不在我这个人的看头，从末讲是空，不空的后面就知道有很多黑暗的诠释，但我越练越孤单，越练跟生活是脱节。一个追求人生的意义的人，他不肯过一个跟生活脱节，不肯。你不见得跟在生活上跟不信的人所谓的走在一起，一说的观念啊、想法、做法一样，但是你喜欢跟他走在一起。为什么？因为你喜欢让他们能够有机会从你的身上认识你所信的这位神是又真又，这就带出一个很重要的，主耶稣永远是跟人走在一起，跟那些有需要人走在一起的，跟那些的所谓的罪人走在一起。主耶稣没有罪，但他怜悯罪人。我们是罪人，但今天我们被主得着了，我们不然道不应该更加怜悯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所谓的罪人吗？这叫一个乞丐找了饭吃，你就要叫别的乞丐一起来吃，本来就这样子，这是旧约圣经讲的。我们怎么就是这么多东西，我们几个乞丐这边吃就好了，我们要把我们城里面的东西找来。我要说出来 market 是很重要，所以昨天我们只是站在讲个才五分钟而已，我就发现他们两个兴奋得不得了，我就跟黄姐，有没有给他一本呢？我们这个我给了给了，我牧师说给了给了，我要回去好好的读。他们教会很好，不要误会一次，可能他们教会在职场做得比我们更好， 不要说三岁，我要说的，但是在职场有这么大的作用，那问题是你怎么去牧养职场的人？绝对神的话、神的原则是没有，绝对神的灵是没有错。那底下他的生命已经有了神的话，他生命有了神的灵，叫做重生得救。那底下我们要教他怎么把他的信仰，把他活在生活的里面，他们的生活就是职场。所以昨天谈到一个劝仆人要顺服自己的主人，我们昨天的大概差不多就一个钟头就谈这个事情。什么叫顺服？不顺服是天生的，你怎么让这个人成为顺服？顺服主人，那尤其在当时的环境，不要说当时的环境，主人很多时候坏的主人、不好的主人，那真的不把他的仆人当作这个人，当作这个人来看。那相对的，这时候应该主人改变，我们底下就好了。不，这时候保罗提醒，你觉得这时候你的主人不好，但你在压制的底下，不是期待他改变，好叫你好。保罗说，这是你的机会，你改变他。改变的他中间有一个很重要，所以顺服昨天讲了很多，是一个态度，是一个态度。因为你的信仰在你的里面的时候，因为你的新生生命是这个信仰带出来，所以你对事情的人生观、人生价值有不一样的时候，所以你的态度会不一样。我不说你的老板是错的，讲的事情错，这个等等等，但是倒过来，如果你的观念不，因为他还没有信耶稣啊，因为他不懂啊，所以他不知道真正的一个信主人或属神的一个遇见神的，他的生活带出他的信仰是在哪一种的生活，我要做给他看。其实从某个角度，主人在当时的环境，坦白说，从今天职场里面，我找一个人，我找你来，只有一个意思，我也不希望你这个好到哪里去，你的品格，只要你能够为我做一些事情，而且这个事情是让我的这个工作能够有利的，让我的工作能够所谓的这个可以，如果说招你能够赚钱，不行了不起，我就把那个 fire 掉就是。所以从个角度，你服不服我？从心里面服不服我是另外一件事情，起码你要把我要你做的做出来，起码你要服我。所以呢，对于一个职场人来讲，一个老板，特别一个还没有信主人来讲，他也不期待你这个仆人服他，这个仆人也没有期待要他主人对他好到程度，他会喜欢这个主人。这是当时的社会啊，请问这样的社会会有改变？这请问这样的社会会产生公义吗？这只会像这个所谓的对抗的时候，这个不依不是事情，我就如果是这样，他听我的，如果能够管得住他，我就管得住，不想我就惩罚他。哦，这个我管不住，这时候我用什么？我用利诱，我给他钱，你在别的地方找不到这种薪水，我给你。所以那个人不能不服，不是从心里面服，因为是他的厉害。那人就这样了，不服我不服，因为你伤害我的厉害。只要我的厉害没有被伤害，只要我的厉害，我要有的就有，没有的哦，就等等。OK， 你如果别人的放假是这个休假一年是两个礼拜，哦，我跟你讲好了，如果我跟你说我要休假一个月，讲完这些东西哦，这是我们今天的所谓的雇主跟这个雇员呢，我们的谈的条件呢。所以你去 interview 的时候，甚至我跟我的孩子说，他给你这些条件以外，你要问问了，你有什么别的需要的，你要跟他讲讲，给不给你是一件事情，不过你总要跟他讲。现在叫做权人权呢，现在叫权利，一讲到权就忘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仆人跟主人。我可以争，所以现在很多工会就这样出来。其实在劳工里面，我们做这个在这个 management 的最头痛的就是这个工会，就工会啊，你真的，我不是看清楚，是这个台湾真的很好，给这个美国现在也是，不叫以前我们叫收垃圾的，对，现在叫环保，还有叫环保专家，在美国那个车子也是啊，这个专家那个车子真的很漂亮，那个你在美国应该那个垃圾车真的很漂亮，干干净净。他那个机器刚刚就把你把垃圾一个桶，他你不能够用别的桶啊，这个桶都是他，你让你每个月要交钱。桶有三种，呵呵，一桶是 recycle， 一种是树叶树枝，所以我们每天推三个桶出去。 一桶就拉起，那机器来更不用人，我们可以看就上去。不过我要 make the point 在这里，今天很多人在问社会这么大的问题，劳工的问题，谁对谁错？有人说民航啊，我们是几年前看过，有人说站在他们那边，他们没剥削，有人就说你现在这么好的薪水，你还吵什么？没完。以前我们在职场的时候，在国外的时候，哇，这是最头痛的问题。老师一罢课的话，那学校要不要开？那是大事情啊。如果一罢课学校不开，那孩子到哪去？孩子都在家，那父母都在家，那公司就关门，那又不能够办公啊，妈妈都请假，集体请假那还得了事情？所以保罗讲一句话，做仆人了要顺服他的主人。后面一句话，这句话如果 不去了解保罗用的词的话，大概你也能听得懂，凡事都要讨他的喜欢。这好像有点这种奉承了，不，这边用的字你就知道这不是奉承，因为喜欢这个字在保罗的用字里面，在保罗的书信用到这个字是讲到讨神的喜悦，那个要求高到一个程度，不是只是让老板喜欢你，奉承也好啊，等等，装也好。所以保罗讲很多，不要在主人面前，在主人背后就另外一回事。我要告诉各位，尽管在基督教的圈子，在职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在主人面前是一个样子，反过身来是另外一个样子。昨天我在跟Jerry 我们在谈，有些同工可能我们需要跟他讲白一点，他在人面前，在老板面前是一个，不过一转过身他的态度很不恰当，可能在职场 很自然，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不在教会里面不恰当，甚至不适合，甚至我不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发生，那个口气啊，那个态度等等。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一个先态度改变，不代表说你马上就改变你的主人，没有不等，但是总有一个人需要改变了，叫不信任改变吗？叫不成熟的所谓的他基督徒改变吗？既然你说你是信主，既然你说你是爱主，你是成熟的，改变从开始，从一个人常这个常态不发生事情，叫做顺服你的主，然后用一个从心里面的顺服，这边说讨他的喜欢，不是装的，讨他的喜欢。如果不顺服，底下就带出一个东西，叫做不可顶撞他。这是很自然的，你态度不对，你的行为怎么会对呢？你的动作怎么会对呢？那但是顶撞当中确实比较强调是你在言语上，但是不代表是你的动作，真的。当然你不会打你的老板的，我感觉他把你送到警察局去。不，你有没有看到？不，底下人会拍桌子的。你做个基督徒，你跟老板吵的时候，你有没有拍过桌子？有没有大声？为什么会顶撞？不服，是你顶撞他的里面一个所谓的理由，或者一个这个的。只是现在有没有机会给你显明那个不服？显明不服的时候，是最容易是什么时候？就是说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的时候，这是带出一个常常啊，我在解释，因为这有好几次，我记得以前梅妈讲过这个，很多时候胡毅也跟我提过这个，因为他们主要是带传道同工，带蛮多的，或者在这个教会够久，包括其他的部门，他有些的同工真的你不能够把一个更多责任给他，一给他以后，他觉得他管的事情多了，范围多了，他会自我膨胀。他们两位没有跟我讲得很清楚，不过这一年来我从牧羊事工管理处一直到执行牧师到建筑牧师这边待了这么多年，我越来越明白为什么他会自我膨胀。比如说我们的弟兄，他是我底下，他上面有主管，可能上面还有一个主管，所以我要碰到他的时候是第四阶，他有时候跟我讲一些东西，他会讲 牧师啊，你在上面，你根本听，你根本不知道下面的事情。第一个，我同意。下面谁？因为他管的是那个事情，是我没有去管的。我知道有这个事情，但是我没有去管。那如果我去管，我找你来干什么？本来就交给你管了。所以当你管了，你最先不懂，现在你懂了，现在你管了，也开始站着。所以那个有时候你就觉得，牧师啊，我要告诉你，你都不懂。你有没有听到底下人跟你说，这种事情你都不懂，所以我要告诉你，哎，这是部下，几期的部下。第一个你不知道，这是传言说你都不知道；第二就你都不懂。但是我是不懂，因为这个事情我没有去碰。不倒怪你，最先也不懂，是把你放在那边，说你摸了摸了摸了半天，你懂的。包括船长在内啊，你一出来就懂得怎么牧会吗？你出来毕业出来就知道怎么带一个教会，不要带一个教会，带你的牧区，就牧区里面你可以带得动吗？就说小组长，好多在神学生在训练的时候给他一个小组啊，然后出来以后做实习传道，给他一个小组，本来给他十二个，到最后剩下两个。那最后我们他做起来，因为在学的当中，得与失的当中，成与败当中，他慢慢他有追求没有错，他有努力没有错，他懂。但是他懂了以后他会骄傲，哎，他懂了以后他会觉得了不起，哎，他就开始呛他的上面。如果他呛上面不够，大家呛上面的上面，就呛他最上面。讲得难听点，他懂的就那一块，他上面懂的是这一块，在上面懂是这一块，在上面懂是顶着天的那一块，他懂的那一块吗？他更不懂了。昨天晚上我的妻子给我很多鼓励，我你讲的东西好轻，这是事实，不是你怎么知道这是？这是我的经验。在职场是这样，在教会也是这样，不是我们的教会，听到别的牧师讲也是一样。我们不是不讲职场教会，我们不是在职场怎么帮助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2000年来问题还是照样问题，不成全他，不造就他，我们说不培养他，一培养他搞不好他的生命从来都是不服的，他抵押出来产生结果的就顶撞了，他会呛他老板呢。所以去年65周年的时候，我跟训政牧师，哎，你要不要试看，我不免你说不要我也无所谓，这一年这个65周你来做筹办，你来负责，我宣布哦，我跟全周五的时候训政牧师会负责整个的筹备，所以他会做很多的安排，不过他筹备当然他都跟我谈，跟黄姐谈，因为我希望短短的借这个机会一比较短的时间，一筹备也不是一天两天，几个月时间，好叫他能够跟成人整个牧区，还有跟成人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在教会的这些同工啊，这些行政同工能够合在一起。有一天他跟我讲一些这个筹备事，我说行政怎么样？他跟我说，有人呛我，那我说那你怎么办？我不知道怎么办。那我说你就呛他。很粗啊，很粗俗，这牧者没有那个，你要怎么样？你要告诉他，谁是负责的，谁是做决策的人，谁是把预算放进去的人。那个哇哇讲一堆，最后你不听他讲，因为他讲的东西也没有这个跟你的预算没有关系。他想做的，你别的他想做，别的部门根本不能跟他合作。做了半年以后，最后可能我们把整个东西推到这个时候，根本跟整个大会。所以呢，才有人跟我说，我们一个福音中心，我鼓励他换一个地方，因为他们到期了，我觉得他们可以赚。最后，我们的同工跑向牧师怎么办？因为他们要这个要这超过这个钱很多。哎，我说这简单的，给他一个预算，叫他。在这个预算当中他要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去调，但是不能够超过这预算，他说多重要， 在预算之内，他觉得这个必须的在预算之内。完以后，如果他不知道怎么办，你可以帮助他，教他这个预算这样的用可以做两样事情。你只把这预算放在一样，另外一个做不来，所以你要有个取舍。如果你这样做，做一个调整，做一个什么，你可以两样都可以做，但是没有像你做一样的做的这么轰轰烈烈。不要说这是租的场地，不是你家的。如果是我教会买的话，我会另外一个看法看这预算。你看，租多少年了？租一年，我要花很多钱装潢吗？装如果租十年，我要不要花多少钱呢？哎呀，这个是常事啊。不过那个人啊，在那个时候有个机会的时候，他突然又自我膨胀。没有错，我看到吗？你刚讲那个事情，第一个我真不知道，第二个我知道，但是我也没去想，因为我更不需要我处理啊。所以你说我不知道也对，你说我不这个不懂我也对，因为我更没处理。那你就说，因为我不知道，你就说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你想怎么讲，那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要这个东西，马上就冲突了。你要这个，我说不可能，因为这个你要这个东西跟别人会冲突，因为你要这个东西跟整个教会会冲突的，等等等等。他听得懂吗？不见得听得懂。他服吗？不见得服，因为他本来就不服。所以就讲，所以这边讲很重要的，不要顶撞他，不要顶撞你的主人。那目标是怎么样？你听听，也不说这样话，你就闷了气。你要去跟你的老板谈，如果老板说 no， 老板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 no？ 当老板给你一个理由的时候，你要从老板的角度看他给你的理由，不是从你的角度来看你的理由。如果理由他有他的理由，你有你的理由，你觉得你还是不太服你老板主，最后一个我一定要这样子说，他是你的老板，照这个 rank， 照这个。如果你的事情要出来要照的话，有一天你做你做老板的时候，你再照你的方法去做。现在不是你做老板，你要照你的老板去做，不然的话秩序一定会乱。所以有的听到有人说，哎呀，我这样跟人家讲，我是为公司好，我为部门好，哦，这个怎么样怎么样，也很是人的问题跟事的问题。我跟我老板讲，老板都不听。我说你还是跟他讲啊，但是不要气，不要顶撞。然后另外一个，好好的现在这样做，希望有一天你可以做老板的，希望有一天你老板走开的时候你可以补上去。如果今天跟人家斗，就是有机会你老板走了迁升了，或者有个更好被人家挖角，那个空位会不会给你啊？不见得。因为发现你这个人讲难听点，就是所谓的不服的人嘛，捣蛋的人嘛，怎么会让你去做？我的女儿刚做过的时候，她有个同事她很生气啊。第一个我就问，你有没有跟老板讲这事情？那老板不听啊，因为他比较晚到，还是我女儿比较晚的。那就说，我就你就不要气了，讲完就算了，不要气，然后就好好去做。有一天你就做老板了。在老板这里可以调动啊，这个人不行的，这种类型这样的，像这一类的，这个员工你就不要他。你现在没有那个 right， 你还没有这种 credential， 你还没有这种能力，还没有这种资格。这就我们军队里面，所以当兵的好处在这里。真的，有时候你一个，那时候我们真的认为了不起，大学我们叫狱官，你们听个士官。听个这个那个事故，这个我们要排到那个连里面。我们在狱官受训的时候，后来大学毕业，那做狱官的另外一件。以前呢，我们是一等兵的，被那个人家讲了，真的没有道理。你们还有两分钟，赶快洗澡，赶快洗澡就出来。两分钟连脱衣服都还来不及，没人洗澡啊，那没洗澡还给他骂一顿，怎么不洗啊？你心想说，两分钟脱衣服都来不及了，脱了穿了还不止两分钟，而且一个水缸就这么大啊，这么一年的人跑去，每个人摇盆水，摇都摇不到水，合不合理？不合理，那怎么办？等到你做官的时候， 今天不服是根基，不服完以后导火线什么，就是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的看法跟不看法，你就开始顶撞。我受气了，那怎么办呢？第三个事情，这边所说的不可私拿东西，哎呀五十分了，不可私拿东西很有意思，真的中文翻得很好，偷东西，但是他不敢偷大东西，他不敢一口气偷这么东西，用这个字叫私拿，中文翻得很好，他偷的时候是人家看不见，偷鸡摸狗，从个角度来讲是占个便宜，从个角度心里面的报复。一直想了你对我不好，主人你对我，一天讲了你刻薄我，一天讲了你就是拿我的便宜，哎，难道我不能够报复吗？最容易的事情就在你的机会的里面报账啊，这是典型的，在职场典型的回扣，有没有听过这个？不回扣啊，明的不要做，明的送礼，你要知道送礼，一张礼送我的老板去看那个 Super Bowl 美国那个一张票啊，那是几千块的，还不见得买得到的，那黄牛票耶，他不送钱，不送那个职场里面回扣，教会不要做这事情，教会有没有这事情？可能有，甚至我相信会有，所以教会一定要处理这个问题啊！就是所以为什么弄这么多制度，所以我们的 ERP 起码那个东西准不准呢、啊？起码是经过三五个人的，包括我们的财务，包括他的主管，包括最后要到建平，包括到最后要到黄杰，ERP 出来以后，最少我当时最后是应该我签的，不过黄杰帮我签就可以了。这为什么要这样做？就看你用钱对不对啊。我还规定，如果你申请你要买一个 一套什么，比如说要30万，你最少要给我2到3个不同的厂商，这对不对？从个角度适度，但是不见得管用，因为我要的是那个厂商，我多报2个厂商给你，我们就符合这个制度。不，我现在开始我们要做，你报你的厂商没有问题，我会找另外2个你更不认得厂商跟你来 bid， 这个厂商也不是我找来，我叫所有，所以这次我们在福音中心跟所有福音中心，你们在过去当中跟一些厂商不能做买东西啊，修东西啊，你们觉得哪个厂商你们觉得合理的，你们把这些厂商给我们，我们要弄一个 list。 所以我要买个电脑的时候，你的福音中心要买个电脑，或者你的部门买个电脑，所以你去评估估价， OK， 给我们一个价，只要我去找2个不同的厂商你更不认得的，我要看他们评估是多少钱，你还可以来回扣吗？因为可能你那个厂商没有拿到这个bid不到这个东西啊，或拿不到这个 project， 是别人拿去啊。这些东西都要做，真的，我们教会资源多一个，但是这些年来，我们真的很小心，很仔细用这个事情。信证这个，他真的很，我们今年会到感恩节的时候，我们要把所有支持我们的厂商，包括政府机构，我们把他邀过来，我们要跟他说声谢谢。然后黄杰跟我说，牧师啊，可能柯P会来，可能谁会来，牧师啊，你要不要给他颁奖，谢谢他们。你一定要进到这样的，牧师你讲这个讲什么，讲了这半天细节你听懂听不懂无所谓，我要讲的教会要跟这个 market 跟社会跟社区跟行业都要结合在一起，不然的话你怎么改变这个世界，你怎么可以那个，那完了以后在这个所谓的最后一个，我还是把这讲完，不可私拿东西， 最后一个，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尊荣我们的救主，我们救主神的道，尊荣我们救神的道。 OK， 我把几个字，显为这个字要留意，显为是什么意思，就是证明的意思， proof。 忠诚是很抽象，你常跟在一起是 真忠诚的，不过在互动的当中，你教他处理一些事情，你要让主人叫你做事情，你有没有显明你是忠诚？讲的最简单，他叫你做的有没有去做？有没有所谓的这个什么什么阳命阴违啊，什么什么东西？就主人哎呀，对对，我要去做，或做了半天更不去做，或直接马虎马虎去做。你要在主人面前证明主你是信得过的，你是被信的。当然你不服怎么信得过，你顶撞你怎么信得过，就是这两个都没有，但是你还是假冒的，这不就长久久的下来，你会发现你的假我的假是撞不住的，因为我只对着你的时候，我会发现哦，你好热心哦，对我好，那个帮我很大，不过当我发现你的事情越来越多，别人就跑来跟我讲了，怎么牧师啊，你要我们这样做，我说我没有做这个，那个谁来告诉我这样做，我说我从来没告诉他，他说的，因为你授权给他，我说从来没有是授权的，过去我们这样子、啊、我说这个事情你要去帮我设计，这个事情你要跟我讲你想要做，最后我 proof 了，我证明了我觉得该做了，我们再去做，不行的话，牧师为什么我提的都没有到你那边去，我说你跟谁提？哦，跟那个人提。我说那个人从来没跟我讲这事情，但是那个人跟他说我会提，或是说我想看看。那为什么别人提的事情是透过你要告诉我，你不告诉我呢？我讲的这很细，这可以久了让我知道，不要在表面上跟我你是很顺服我的，或是说很帮助我的。有好几次我找了几个很重要的同工，我说我叫他名字，我某某人，你这样做，你说要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所谓的做得好的主任牧师，但你刚做几样事情，第一个你没有告诉我，第二个你也没有告诉别人，事情发生这边来告诉我，我就问这个什么，你才告诉我说你要做，那我们不早告诉我，如果这样做下去，我要告诉你，你帮不了我，你害了我。我正当面对他讲，传导完了以后，我请他到我办公室，我从今天开始，如果这种事情不用，我不能够再发生。如果你不服，我们就提到自己小组，提到哪个地方，提到执事们那边谈。问题要搞清楚啊！所以在这个讲到说，这个说忠诚，这是一个关系，从人还是从事情来，到底阳奉阴谋，阴违什么什么等等。他做一点，马马虎做一点，或者讲半天都没有时间做。这个，在一个所谓的团体里面，这种事情是不能够发生。后面这句话很重要，是以致凡事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尊主，你怎么尊崇主呢？因为你照着主的道去做。OK， 我们说我们爱耶稣，我们要荣耀耶稣，谁都会讲。你怎么知道你爱耶稣？因为你照神的话去做，凡遵守我的命令就是爱我，爱我的我父爱他，我要像父像他想，我要想，所以神的道，你怎么尊荣主跟尊荣主的道是一件事情，是分不开。那这边讲到什么凡事尊荣，我只讲尊荣这个词。哦，今天是哦中秋节，我本来想跟八点钟要弄完。尊荣这个字很有意思，如果你是开珠宝店，你绝对不会把珠宝，如果我来看我想买个珠宝，你就丢在桌上，你看看吧，自己选了。珠宝店人知道这是珠宝，不论是哪种珠宝，可能买钟表什么东西，他一定把最好的放在最明显的地方，放在地方，而且用什么去证，最后还有一个灯打下去。你走过我们旁边那个不有个珠宝店，有时候走过，不是我想买这个，不过它真的布置得蛮漂亮。有时候我的妻子问你看什么， 他说你要给我买这个吗？我们不做这种事情。不过真的很真的，因为你每天走过都是老样子，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我们现在大前面有六个窗口，你们算过？我们这六个窗你们没有看，你们有什么东西你看过吗？哦，你们都不看。这句话意思，尊荣是把最好的，用最好的方式，在最好的地方，在最好的时间，在最好的，最把最好的显出来。换句话，你一生的 effort， 你一生的努力，神给你这个工作的环境，神给你这个机会，这时候神给你一个机会做发表。如果我这样子说，这个我真的这样说，黄杰，现在你弄这个职场，现在比我弄得更清楚，因为论述都是你帮我写，这个的策略是你帮我这样定出来。有一天如果要人家来问我，欧姆斯怎么做职场，黄杰，你一定要帮助我，你来做发表。他很客气，欧姆斯，这是不服，因为我说黄杰，我在教会当中，我认为你最懂这件事情是你，最知道的是你，所以如果有机会，我可以开场白，完以后我一定说，底下整个人我要请黄杰来跟他，以至于每个人问什么问题的时候，如果问题当中是不是这个事物的这个策略啊程序问，如果讲到观念的问题，如果黄杰你不答，你再还给我，我来答。哎呀，我真的，我讲一句话什么意思？黄杰他告诉我，他每天都要听，我不是讲给他听的，不过他是睡觉前听，如果睡着他第二天再听他说的。不过很多人睡觉前听都很睡得很好，为这个感谢主，说早亮光我们给他取名叫晚亮光也不错。真的，我看黄杰是我的宝贝，真的宝贝，因为我信了，我是老板。他跟那牧师说，欧牧师是我的，我都跟他学。不，我找到这样一个的同工，你又用现代化叫底下的员工或者部下，我看他是我的宝贝，真的，他的顺服。每一样事情他做了不跟我讲，不是一年哦，不是一件事情，是从我接主任牧到现在跟我九年，他每次这样就靠靠门，看到没有人靠门讲，牧师有件事情要麻烦你，不然的话牧师有件事要跟你报告。我说这种事情不要跟我讲，你做就了事，不还是让你知道这样子。那有时候我跟他说，黄教跟你看法不一样，这样事情我如果，但是既然真是负责，你可以试看看嘛，你就评估一下，甚至先做你的方法，如果做不行了再用我的方法做，我从来没有问题，他从来没有跟我叫做顶撞过。他常说牧师他六十几啊，他应该比我小个最少十岁吧，他说你是我的牧师，你是我的老师，有讲这句话，然后我都不好意思，你是我属灵的父亲。我要说在这里，原来主人跟仆人不是谁比较厉害谁比较高，在那个的环境的里面，在那个工作负的责任的里面，确实我们有叫做老板，什么叫所谓的部下，因为这工作每个地方都有，父母一定比孩子大，老师一定比孩子大，这本来就这样了。如果这个次序把它弄乱，基本上这个的环境不公不义的事情一定会发生，而且处理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本来就不公不义嘛。所以你再不用公义来处理，你请问用什么来处理？公义中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顺服。我不是说过讲顺服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这个字的中间字就是次序的意思，是三个字凑起来， submission 这个字三个字凑起来，中间的那个字叫做 order，不是妻子比丈夫妻子厉害，是因为这是一个 秩序，特别在服事里面，在神的整个的创造里面，神的整个字里面，公义是中间一个最重要的根基。中间当中就有很多的讲究，不仅是外面的制度，不仅是外面，更要紧是里面的新的改变，新的改变。所以我要说，当我要不要接受进到灵粮堂，那是二十几年前。那时候甚至 有几个教会在找我，可不可以去他们教会做牧师，在台湾也有别的地方，我不说这个南部有个医院嘛，我要不要这边带一个教会等等等等，甚至我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还等着我回去，因为才到台湾一年，他们认为我回答是短宣。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在这里，我跟周牧师怎么相处。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我记得不是在台湾，我在美国的时候在祷告，周牧师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是我祷告这样讲，我就一句话这样讲出来，我只有一个人，我不只讲给周牧师听，祷告里面只有我一个人，祷告我还是会嘴巴会动，我不要很大声，我祷告这样，不然那边啪这个声音就出来，我的成功就是周牧师的成功，我的成功就是周牧师的成功。从那开始，我不认为我奉承，我也不认为，我跟他讲嘛，你可以问问周师母。有时候我跟周师母说，周师母，这个事情我看不太，我想我们都很尊重周牧师，我们大家一起来尊重周牧师。我做这种事情，所以有人说了。全教会只有你一个人跟一个周牧师说，我没这么大本领，你们都比周牧师熟很多，我还没这么熟，周牧师打天下的时候你们都在。不知道一件事情，我知道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所以有一天呢，等我接主任牧师说，他有些这个所谓的恭喜我，有些恭喜过头，我怎么用这句话，你们这样看法不对，没有周牧师我不可能带灵粮堂，是他把我带进灵粮堂。坦白说，那一年周牧师的那种的生命，因为那一年我从来不肯进灵粮堂，我不是没有别的机会，坦白说进到灵粮堂是有些机会，甚至有灵粮堂的这个跟我说，牧师你要不要自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能够带到现在还剩借主，还能够这时候可以顺顺利的交出去，我真知道什么叫做主人，什么叫仆人。因为神的国不是在教堂里面，神的国是在这地上，是在我们的家中，是在我们的社区，绝对是在我们的职场里面。我们起祷告，我们也为这个周末的聚会祷告，当然这是一个 long weekend， 所以有弟兄姊妹都在外头，所以保守他们在外面啊，都蒙神保守啊，都能够啊亲近神，都能够安静在主面前。那也为这个周末啊，在这边的聚会，包括在线上啊，在山庄宣教大所的福音中心啊，你要看看哦，如果去宣教的去这个进到山庄的时候，你一定要，不是我要你们说。你们应该会这样说，因为趁着这疫情我们重新游说一次，现在我们那个大堂已经弄完了，现在用教室，因为二十几年我们没有弄过这个东西，所以为这个我们要疫情要感谢主，我们真的把它好好的弄一遍，所以为这个，所以进去的时候感谢主，在基督一切都新的，我们来为这个现场感谢。啊、我们一起开始来祷告，求神在所有的聚会当中与我们同在。哦，主啊，主啊，我们现在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进到信当中，带我们进到信中，好，叫我们这所做的都能够让你喜悦。主啊，这是你的教会，主啊，在我们当中成就你的作为，这是你的教会，让我们当做成教者之事业。谢谢早上所做的，我感谢你，我赞美，哦，要把荣耀赞美归给你，因为我们进到信的里面，这样。天父，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谢主，你不仅拯救我们，你提拔我们，提升我们， 因为你定义要把我们放在一个位置，能够与王子来同坐。因为你定义不仅拯救我们，你塑造我们，好叫我们能够走在新的当中，在那个时间，在那个机会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心意，让我们活出你的呼召。为这些向感谢和赞美，把这周末交在你的手中，不能在所有的教会的这聚会，还有弟兄姊妹在外面一些的活动，愿神都亲自来保守，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